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星期四表示，常务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将在下个星期在东京参加与日本副外相森武雄和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赵延东的三方会谈。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记者，谢尔曼24号到26号访问东京的行程将包括和日韩副外长的三方会议，以及和日韩个别进行双边会谈。谢尔曼这次会谈将涵盖一系列地区安全议题，包括北韩的导弹发射、中共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毁灭性战争和台湾议题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表示，中共决心大大加快将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的步伐，可能会使用武力。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电话简报上表示，台湾是谢尔曼计划在东京和盟友讨论的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示我们期待两岸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北韩加快导弹发射，美国对南韩和日本的防卫仍然有着钢铁般的承诺，并且呼吁北韩停止进一步挑衅，并进行持续和实质性的对话。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二表示，北韩在它的西海岸发射了大概100枚炮弹，在东海岸发射了另外150枚炮弹。这个月较早时候，谢尔曼和日本以及南韩的对应官员举行了会谈，谴责北韩10月4号向日本发射中程弹道导弹，这枚导弹最终落入太平洋。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继续对和北韩进行无先决条件的对话抱持开放态度，他们认为这个是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最终目标的关键。英国首相卓惠斯20号宣布请辞。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和英国是强大的盟友和长久的朋友，这项事实永不改变。拜登表示感谢卓惠斯在一系列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含确保俄罗斯为他发动乌克兰战争负责。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之际，美国会持续与英国政府紧密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不会对英国国内政治发表评论，但是马克龙希望英国迅速恢复政治稳定很重要。英国首相卓惠斯就任仅是六个星期，推出的经济计划就造成市场震荡，并引发保守党分裂。上任仅是六个星期，成为史上最短命首相。卓惠斯在唐宁街10号前宣读声明说，我承认鉴于当前形势，我无法履行我在当选保守党党魁时候所承担的任务，因此我和国王通了电话，并通知他我将辞职。卓惠斯表示，保守党国会议员将进行党魁选举，并且会在下个星期内完成，他将持续担任首相直到选出继任者。卓惠斯近日在重大经济政策上发夹弯之后，开除财相夸腾。公开敦促他请辞的自家保守党议员早已经达到十几个，多名议员先前说他的任期实际上已经告终，下台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财政大臣夸腾上个星期被辞退，内政大臣布瑞弗曼19号辞职，国会议员在表决中分歧，卓惠斯可能判断他的政府已经遭到削弱，该是离开的时候。外界估计首相人选包括前任财相苏纳克、下议院领袖摩丹特和现任财政大臣杭特，不过杭特已经表明不会参加党魁竞逐。苏纳克和摩丹特都在今年7月 保守党领袖竞选中输了给卓惠斯。美国劳动部星期四公布最新请领人数，截至10月20号为止，那个星期第一次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214,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减少了14,000人，并低过市场预先预测的230,000人和去年同期的数据。此外，这个都是10月份请领人数首次下降。然而今年美联储接连加息，加上通货膨胀持续，市场悲观情绪浓厚，高盛执行长 David Solomon 和 Amazon 创始人 Jeff Bezos 都认为经济衰退正在逼近。即使美国不一定会陷入衰退，但接下来市场可能会出现更多波动。根据美联储的 Nowcast 通胀预测显示，衡量通胀的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预计将比9月上升 0.8% 以上，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核心 CPI 预计将上升 0.54%。 美联储预计10月份的年度 CPI 是 8.14%， 年度核心 CPI 是 6.58%。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显示，今年每个月的年度 CPI 都保持在 7.5% 以上，在6月份达到了 9.1% 的峰值，9月份是 8.2%。 拜登政府治理下的持续高通胀率正在侵蚀人民的收入。根据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1年的第二季度和2022年的第二季度之间，53.4% 的美国工人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衡量年度批发商品的通胀的12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在9月跃升了 8.5%。 专家担心 PPI 的升高会令到消费者价格上升。美联储已经连续实施了5次加息，包括3次加息 0.75%， 但是通货膨胀继续保持高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央行打算将通胀率降到 2% 的目标通胀率，并将继续加息直到实现。但是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消费者支出会受到打击，这个令到经济增长的前景变差。据彭博社星期四独家报道，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正在探索针对科技的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希望藉此限制中共获取一些最强大的新兴运算技术。这些潜在计划目前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侧重于实验阶段的量子运算及人工智能软件领域。他们表示，产业专家正在评估如何设定限制基准。这个月初，拜登政府已经宣布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新规，目的在于遏制中共运用先进半导体生产武器和监控系统的能力。随着华府加大行动扼杀中共开发特定技术的能力，在全面禁令中亦都限制美国公民和居民加入中国科技公司的方式。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 Hal Brandt 分析说，新的限制行动代表了拜登团队的某种觉醒，它是一种技术围堵政策。 Brandt 指出，过去华府曾经希望利用经济接触吸引北京接受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现在是对冷战后美中关系模式的颠覆。他认为，当涉及经济制裁的时候，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这个政策能够积极执行，对北京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差的消息，因为美国正在向技术围堵战略迈出一大步，而且它不会是最后一步。 Brandt 认为，在应对俄乌战争的时候，出口管制在技术上对俄罗斯造成了破坏， 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华盛顿的信心，亦即他可以使用类似的工具来阻止中共，并且在实际冲突之前尽可能获得所有优势。据五角大楼星期四表示，伊朗军人正在乌克兰实地协助俄罗斯军方发动无人机作战，并且对乌克兰实施恐怖活动来打击电力设施。国防部新闻秘书莱德准将对记者说，当俄罗斯否认使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们显然是在这里讲大话。我们理解到的是，伊朗部队正在克里米亚实地协助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从事这些无人机行动，而且俄罗斯正在要求伊朗和北韩这样的国家提供额外的弹药和武器，因为包含精确制导炸弹在内的武器库存正在减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四也都指责从克里米亚发射的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最近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攻击。柯比说，俄罗斯到现在获得了几十架无人机，未来可能会继续接受更多的运送。星期四当日，乌克兰在全国性范围实施用电限制。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已经警告，随着更冬的月份临近，基辅当局可能需要再次采取类似的限电的步骤。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他的政府正在努力为城市和村庄的重要基础设施创造移动电力供应点。这个星期，联合国安理会应美英和法三方的要求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伊朗制造无人机的议题。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艾文斯强调，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俄罗斯正使用伊朗制的无人机对乌克兰人民发动残忍的攻击行动，包括打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这个已经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北约副秘书长吉欧亚纳在出席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视线会议里面，也都呼吁伊朗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参与俄罗斯的侵略，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对这类野蛮战争提供任何支持。